嗨，大家好，我是 Shane， 欢迎大家收听 EP51 的 Podcast。 那今天看到社群呢，有人整理出来112分科测验的二类校系排名，所以想说来做一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次的排名这样。那其实从111学年度开始呢，考大学的心智就已经上路了，那分科测验已经没有国文跟英文了。那申请的时候其实国文英文好像就直接用学测的分数来看啊，但是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反正就是11学年度之后有很大的一个考试制度的变动。那今天看到文章呢，其实是在 D 卡上面看到的。那这篇文章叫做112分科排名二类组前50名，白一位这个清大的同学。那他的排名其实有两个规则啦，就是第一个是如果你那个科系有很多组，可能甲组、乙组、丁组等等的，他会组合在一起一起看，然后挑里面的最低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科系呢，至少要采集物理、化学其中一科。好，那就直接来进入一下我们的榜单吧。那前十名呢，分别是台大电机、台大资工、阳交电机、清大电资、台大材料、清大电机、阳交资工、台大资管、清大资工、台大物理。那其实蛮合理的，因为基本上我们二类就是一个电资的天下嘛。那其实从以前的念书的时候呢，电机啊、资工、电资什么学程，基本上就是分数一直是最前面的。那其实里面比较特别的呢，应该会是台大材料，因为它是少数工学院呢非电资组，但是又可以排到这个 top 10的。那我想它能够进到那么前面，主要原因还是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啦，因为其实相较于化学啊、化工，其实材料系学的东西呢，跟半导体会更紧密啊，尤其是在一些研发端的部分。所以，台大材料，我想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半导体的推升，才让它变得排名那么前面。那其实，在前十名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第十名的台大物理。那我想，台大物理应该是台湾理学院的最高殿堂吧。应该从日常生活到刚刚提的电资、半导体啊，或是天文，都会跟物理有关。那其实我们在台大里面有一个系馆叫做天文物理馆，就是有做一些跟天文啊、星际相关的研究啦。所以其实物理是一个相当广的一个学科啦。而且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以前理工学院大一啊要修这个微积分甲，就是稍微难一点点的。那农学院呢要修微积分乙，就稍微的简单一点点的。那我以前听我室友说呢，物理系的人会跑去修所谓的微积分 U， 那基本上就是会 focus 在什么证明啊、推导等等的，所以可以想象里面的人其实真的对于一些数理的逻辑啊，或是一些理论是真的非常强的人才会去念台大的物理系。那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可能是谣言，因为我也没有去问过念物理系的同学这样。那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以前指考差一分就能够申请转到物理系，因为以前有一个规则是说，你当科你考了90分，你就可以在申请到进去那个学校之后，再转申请到对应的理学院。比如说你这个物理90分，你就可以进去随便一个系，然后到时候再申请转到台大物理这样。那你化学90分，你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但我想，如果当初真的去念物理系的话，我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会爆掉啊，因为其实我数学没有那么好，我所有科目，所有理工科目里面最差的其实是数学这样。那说到这个大资工时代，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啦，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没有想说要去修习一些跟电资啊或资工相关的课程，但也有可能是原本我们化工系的课真的太重了，所以导致我根本没有余力想说啊，要不要去拓展其他学院的一些课程啊，去学习其他学院的东西这样。不然其实我那时候应该会考虑选个一个沾边的研究所啊，或是去那种有相关 programming 技能的实验室去稍微去了解学习一下。但现在为时不晚了，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蛮多人还是会有一些自主学习嘛，我已经有慢慢想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看看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前20名11到20名分别是什么校系呢。好，那从第11名开始分别是 成大电机、台大机械、清大材料、阳交材料、台大化工、成大资工、台大医工、阳交奈米、台大化学跟清大工学院。在11到20名这个榜单中呢，其实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工学院就开始出现了，像是机械啊、化工啊，或是材料科技等等。但我想到比较特别的呢，其实应该第17名的台大医工，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毕业之后，研究所毕业之后，台大就有增设了医学工程学系。那我想这些学弟妹应该都是对三类有一点兴趣的人，所以才去填医工啦。但他们应该四年后就会慢慢认清这个社会的残酷。如果他们目标想要赚钱的话呢，在台湾念医学工程，我真的觉得是可能出路会比较不优一点。其实可以想一下嘛，如果你想要看说台湾这个产业好不好去赚钱的话，就看一下说，那我在讲到这个产业，我能不能讲出一两家知名的大公司。那说实话，如果你想讲台湾医学工程的大公司呢，目前我脑袋是没有闪过任何一个名字啦。所以其实生医啊、生科相关的科系在台湾整体的就业环境是没有很好啦。那我想在十几年前，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也一直说推广这个生科嘛，那后来证明其实是一个蛮惨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想念医学工程呢可能会比生科好一点，但是其实它如果目标是赚钱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换个方面想啊，其实医工系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工学院啊。其实如果你去点开它的课表啊，它里面会有机械系的课，也会有材料系的课，然后会有电资的课，然后也会有生物的课，所以它其实一个综合的学程啊。那如果你是把它当做一个跳板或当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科系的话，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因为它可能可以让你有很广的基础嘛。所以你研究所的时候呢，你可以再重新决定一下你要做的方向，那可能就不要再直升医工所，可能可以去一些更对应的领域去看看这样。那再来比较特别，其实第18名的这个阳交奈米啦，因为我记得在以前好像排名没有那么前面。那我刚刚还特别去查一下官网说，阳交奈米现在有什么特别的吗？怎么会突然窜升它的排名？那我就发现它其实在明年2013年呢，它就要改名叫做交大半导体工程学系。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蛮合理的，因为其实它这个科系根本就是一个专属于台湾这个产业的科系嘛。好像看了新闻，它是台湾第一个半导体的学系，从大学就开始教半导体的科系，它是台湾第一个。那其实在之前，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些半导体的教育相关的新闻的话，其实应该可以知道，就是台清交成啊都有成立所谓的半导体学院。那其实主要是 focus 在硕班跟博班的一些课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动也蛮合理的，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就是缺这样的人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从大学就是应该教产业需要的嘛，所以其实他这样改的话，他的整个排名提升，然后实际上也对应到现在需求，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决定啦。那再来是第20名，第20名是清大工院的，那其实全名应该是清大工学院学士班。那其实当初这个志愿呢，我有填在我的这个指考的志愿清单内，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课程安排是不错啊，虽然我自己也没念过。那他就是大二的时候，你可以从工学院的四大科系选一个当主修，分别是机械、化工、工业工程跟材料，再选一个当主修。然后之后呢，你会再从其他学院选一个科系当你的第二专长。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去问一些朋友啊，你当初怎么念的科系，应该九成的人都会说，哦，就是分数填到啊。那当然包含我自己在填大学科系的时候，我也只是从我自己比较拿手的学科里面去找方向嘛。那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干嘛，或者是说到底对这个科系有多少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学程安排是一个蛮好的，也应该要提倡的一个学制啊。因为其实我相信真的很多人在可能念完这个科系大一之后，都还会有一些可能想转系，或是说念完才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什么的一个想法。那其实我觉得能够修第一专长，或者在四选一、五选一等等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未来科系安排，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学程。好，那今天一二分科二类 Top 20的榜单就分享到这边啦。那今天也不免说来测一下这个一二学年度的学测考题。那为什么今天聊的是分科测验的榜单，但是选学测当作这个测试的考题呢？因为分科真的太难了， 我看到题目呢是真的不会啊，所以我就找了这个学测自然科第一题的化学，那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跟这个测验。那其实这第19题呢，它在讲一个酸碱中和的，那我做了一下 ，OK 还可以，这个基本的知识还是有的。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题目。那这第19题，它有给你一个表，它是讲说这个酸碱试剂呢，在特定的 pH 值呢会发生颜色的变化。那它想要用这个图表去考下面五个选项，选一个正确的。那这个图表里面呢，有甲基红、酚红跟酚酞。好，那我们再来看选项好了。选项 A 呢，酸碱试剂会因 pH 值变化而改变颜色，显示它们本身能够与酸或碱反应。那这题我应该会先放可能是对的选项，因为我记得它就是用 H 正跟 OH 负去跟它结合反应嘛，然后就会有不同的颜色。那我们看选项 B， 将食盐水溶液呢加入少量的甲基红，它会呈现红与黄的混合橙色。那甲基红的变色范围多少？是这个4.2 到 6.3， 那其实食盐水应该是中性的啦，所以它在中性的时候应该是黄色，所以这个 B 是错的。好，那 C， 同摩尔浓度相同体积的盐酸跟氢氧化钠反应后加入少量的酚酞会呈现红色。那其实那个盐酸跟氢氧化钠都是一个 H 跟一个 OH 嘛，所以它们同样的体积摩尔浓度呢综合后应该会是中性的。那中性的在酚酞的溶剂里面应该是无色，所以 C 是错的。好，看 D 选项，甲基红、酚红、酚酞的变色范围约是两倍氢离子浓度的差异范围，它们的变色范围大概都是1点多到2之间的。那其实 pH 值差2应该是，它是取 log 值嘛，所以它其实应该是100倍的氢离子浓度啊，所以 D 是错的。那 E 呢？用甲基红跟酚红的混合物当指示剂，可以更有效的去辨识强酸强碱，这个我不确定对不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两种这个指示剂混在一起去做一个更有效的辨识指示剂。那甲基红的辨识范围是 4.2-6.3 啊，酚红呢是 6.4-8.2， 它们颜色有重叠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啊。那这题就选 A 嘛，那答正确答案就是 A。所以这个还可以啦，这个学测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指考应该是已经没救了这样。那 OK， 把频道搞得有点像补习班一样，但是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啦，偶尔看一下这个以前的知识还记不记得。那其实我要去看一下学测的国文题，那就变得很难了。我觉得国文这个东西如果脱离高中的生活，就真的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这样。那三题中呢，我只有对一题吧，而且还是用三句法猜的才猜对这样。那大家可以一起做做看，把答案这个po在留言区，我们一起在 IG 上面对答案这样。好，那大家拜拜。